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下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父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合神心意的父亲。虽然我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父亲，姐妹们都不是父亲，当中有些未婚的或者已婚一段时间还不是父亲。但是呢今天的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学到属灵的原则，学到属灵的功课。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个礼拜我们所布置的这个背诵的经文。因为我们上次背诵的我们上次的这个是信息是圣灵的指证与责备，所以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6章第几节，大家记得吗？第八节啊，我们记得的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一二三，请。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们放出来。所以这一节的话，他虽然说是自己责备自己，其实的话就是他来了，就圣灵来了，他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圣灵的话要指证世人的罪。所以感谢主。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们所要分享的主体经文，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一二三，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感谢主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的这个背诵的经文也是同样这节经文哈。感谢主，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也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在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主，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亲爱的天父上帝，主，你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天父上帝，主我们都是人的孩子。主，天父上帝，我们也感受到父爱，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爱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主，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有不足的地方，甚至软弱，甚至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天父上帝，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用你的爱不断地来吸引我们归向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天父上帝，主啊，我们真的是也看到主你保护我们，真是在过去各样的环境当中，主啊，在各种特别是疫情当中，你保守弟兄姊妹的平安。虽然我们可能都经受不同程度的这种挑战，但是主你帮助我们从疾病当中康复，帮助我们从这种工作的难处当中，主，我们真是一个一个台阶的走过来，一个一个的难处走过来。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能够继续得着主你的医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身体健康，灵里兴盛，帮助我们心灵灰心软弱的，让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得胜。谢谢我们的恩主。今天我们真是要来思想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按着神你的托付不折不扣的来传讲。天父上帝，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真是会众当中，无论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主你都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使你的话语如同那美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不再一样。谢谢主，愿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荣美，我们的生命能够每天更像你。主啊，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养育儿女呢，其实是父母的共同责任。为什么圣经说为什么圣经不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警戒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呢？ 为什么？其实，养育啊，你是父亲的事还是父母双方的事？双方，对不对？父母双方的事。那为什么这里只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不说做父母的呢？其实呢，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这一节经文特别的提醒我们，父亲是养育儿女的第一责任人，做父亲的肩负着教养儿女的重任。做父亲的不仅就做父亲的不能够把这个事教养儿女的事情推给妻子甩给妻子。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事情，做父亲的说啊、哦，我要养家糊口，我要赚钱，甩的话我管外你管内，你管孩子我不管，这是不对的。所以这里圣经特别的很清楚，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做父亲的要担起这个是教养儿女的重任，不能把责任推给妻子，不能推给别人。我们做丈夫的应该要带着妻子一同养育儿女。那么关于如何做父亲这个主题啊，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其实最浓缩的就浓缩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一节的圣经里面。所以神的吩咐很清楚，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从积极的方面来讲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训和警戒这两个词啊，中文听起来很容易让人误解，听起来的话感觉的话就是要经常要训斥他们。其实教训原来的意思就是训练，教训原来的意思啊就是训练。警戒的话原来的这个是意思就是指示命令吩咐的意思。所以整个意思的话，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照着主的指示命令和吩咐，借着训练把儿女培养起来。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是英文圣经，意思会更清楚啊。ESV 版本的英文圣经说 Bring them up in the discipline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Discipline 呢，这个词现在经常英文翻这个翻成中文就是管教和惩罚 discipline。 但是的话 discipline 原来这个词就是训练的意思，就像师父带领门徒一样。所以 disciple 门徒这个词就是从 discipline 从这个字根而来的。 NIV 版本的话翻译的就是更加的直白， Bring them up in the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NIV 版本的话用这个 training 这个词就是训练，翻译的非常好。所以就是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呢，只要就是要照着主的指示命令和吩咐，借着训练把儿女养育起来的意思。所以关于如何做父亲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要注意避免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积极去做的就是要照着主的指示训练儿女，是照着主的指示训练儿女。虽然父亲是养儿育女的这个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呢是养育儿女还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因此的话我们下面经常也会提到啊，父母啊，不一定是提到父亲，我们经常也会提到父母。因为的话虽然父亲是第一责任人，父母是共同的责任人，所以后面的话很多原则对这个是做母亲的这个是也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做父母的要积极去做的事情哈。第一的话就是要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啊。首先是要训练孩子的心，第一的话就是要训练孩子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是一个人一切行动的指挥中心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留意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心。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记得重点就是要训练孩子的心，而不是他外在的行为。也就是说教养孩子的时候重点是要训练孩子的品德，而不是他外在的行为。父母应该要留心训练孩子的心，训练孩子到一个地步让孩子们呢能够学会自我控制。所以我们要训练孩子的心，训练他到一个地步孩子呢可以学会自我控制。孩子们应该学会控制他的舌头，孩子们应该学会要控制他的行为，孩子们应该学会 处理他的负面情绪。孩子们不能够说啊，我一生气就是大吼大叫，然后滚在地上，那个打滚等等。所以孩子们要学习控制他的舌头，控制他的行为，控制他的负面情绪，这些呢都是自我控制。所以父母要训练孩子，训练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学会自我控制。所以虽然这个是训练的重点是孩子的品格，而不是他的行为，但是大家要注意，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特别是两三岁以下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外在的这个压力使孩子表现出有好的行为，即使当他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好行为的时候，也要教导他的好行为。小小孩啊，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小小孩很容易乱扔东西，乱扔玩具，甚至乱扔饭菜啊，那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邪恶，很多时候小孩子扔玩具扔饭菜觉得很好玩，他这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无知。但是的话，父母不要因为他是无知就让他觉得这很好玩，而是的话就让他要教他啊，然后要规范他的行为，教导他不可以乱扔东西，告诉他乱扔东西会父母别人收拾会很困难等等，规范他的行为，这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人是先有思想后有行为，而小孩子恰恰相反，小孩子特别是特别小的孩子呢，他是先有行为后有思想，小孩子是先要学会这个叫什么道德行为，然后呢才会学会道德思想。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就是孩子懂事之前呢，父母要教导孩子的行为，父母要纠正孩子的行为，父母需要培养孩子的好行为，父母要透过培养孩子的道德行为来培养孩子的道德思想，也就是要训练他的心，要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所以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要训练孩子的心，第二方面的话那就是要引导孩子信神爱神。如果孩子不信神不爱神，那么我们就很难照着主的这个是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然的话，孩子是否会信主，这涉及到神的拣选的问题。孩子是否会信主，也不是说父母非常敬虔孩子就一定会信主，不一定的话，就是这个孩子是否信主涉及到神的拣选的问题，涉及到孩子他自己对神的回应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应该提供环境来引导孩子认识神。如果孩子不认识神，我们很难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所以的话，我们要引导孩子信神爱神。所以我们来思想摩西，他当年怎样教导以色列人呢？摩西在建立这个是道德规范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之前已经在这个是埃及居住了400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进入到旷野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心灵里面残留着许多偶像，就是被偶像被假神扭曲的这种价值观，在埃及的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因此的话，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特别是告诉以色列人当中做父母的应该怎样信神爱神呢？这就是申命记6章4到7节特别的提到的内容。摩西在这里要强调是神借着摩西提醒他的百姓，所以摩西这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后面还有一些，他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中。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道德训练的三个原则，道德训练的三个原则。第一的话就是要专心爱神，因为神他是独一的主，他是独一的真神，神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瑕的，圣经上所有的价值观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来自于神的属性， 我们不需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只要专心去讨神的喜悦，我们过的就是最道德、最蒙神赐福的生活。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个是危机跟危害，就是说啊，现在时代变迁了，这个是道德的规范是不是变迁了呢？一些具体的应用可能会变，但是神是创造生命的主，神创造了我们的生命，神在圣经里面给出了我们人生的指南、道德的规范，这是最完美的，不能更改的，不能够脱离的。所以第一的话就是要专心爱神，第二的话道德训练要从父母开始，道德训练要从父母开始。你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在我们殷勤教训孩子之前呢，我们需要殷勤学习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殷勤学习神的道德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把道德行为的原则放在我们的心上啊，我们就不可能将这样的原则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感谢神，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啊，在主日的时候都把孩子带到了教会，感谢神，这非常好，把孩子带到教会，要么放到 nursery 啊，要么放到了这个是儿童主入学，那很感谢神， nursery 还有呢儿童主入学里面的老师们，他们都非常忠心的看护孩子，他们也都非常努力的教导孩子，他们非常的有爱心，这是神给我们的孩子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父母的恩典。父母可以专心听讲道，孩子也有老师来看护跟教导，这是神给我们和给我们孩子的恩典。但是的话，这里并没有减少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一定要记住，无论我们的父母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我们对孩子呢，在道德上的影响都是最大的。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没心，我们一言一行对孩子道德上的影响都是最大的。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孩子的品德。因此呢，摩西对以色列人当年的吩咐也是对我们的吩咐，就是要让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呢，父母的心，这是最核心的内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心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这是教导的，这个是重点。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第三方面呢，那么道德训练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道德训练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道德训练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啊。第七节谈到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意思就是说，道德，这个是道德教导，教导道德真理的最好的时间呢，就是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许多的父母是怎么样呢？通常的时候，没事就不用管，对不对？没事就不用管。但是呢，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就向孩子大发雷霆，然后的话，哎，孩子平时也没有听过教导，怎么突然间就是被挨骂了，然后就闹得很不愉快，双方的关系闹得很僵。这并不是说在孩子那个是犯错的时候，做父母的就不可以纠正跟教导，而重点是说，健康的道德教育要贯穿在整个生活的当中，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进行教导的话，那么孩子比较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比较好教导，比较有效。所以这段经文呢，赋予父母的责任是，首先呢要认识到道德，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要认识道德真理的神，要活出神的道德真理。怎么讲？所以父母的重要的责任是什么？要认识道德真理的神，要活出神的道德真理，然后呢从这样的经验出发，把这样的真理呢交给我们的孩子。所以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最重要的呢就是自己要爱神，然后呢教导儿女要爱神。一个人爱神呢，他一定就会爱人，真正爱神的人他不可能爱不爱别人，有爱心的人他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会满足别人的需要，有爱心的人会尊重别人的界限，有爱心的人呢 他也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他不想伤害到别人。有爱心包含的这个是内容非常的广大，今天我们不能够展开那么多，但是呢，这个是教育专家还有心理学专家，他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你们是觉得有爱心的父母培养出有爱心的孩子呢，还是没爱心的父母培养出有爱心的孩子？有爱心的父母培养出有爱心的孩子，还是没爱心的父母培养出有爱心的孩子？有爱心的父母培养出有爱心的孩子，对吗？大家都是很公认的。但是的话，就是这些教育学专家还有心理学专家发现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不是所有，不是很普遍，有些时候最有爱心的父母会培养出最没有爱心的孩子，有些时候甚至不少时候最有爱心的父母培养出最没有爱心的孩子，这是很令人震撼的。为什么？因为父母太有爱心了，父母给孩子包办了一切，因此的话孩子变得什么呀，变得就是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会索取毫无付出，毫无爱心，毫无责任感。能不能听明白这里的背后的原因道理？所以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首先是要训练孩子的心，其次的话要引导孩子信神爱神。当然的话我们还是说不要这么讲了之后父母说啊，从此以后我要变成最没有爱心的父母，不是这个意思。那第三方面的话，我们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孩子，第三方面要怎么样？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不负责任的话就一直都是人类的这个问题。犯了罪之后的话，那神来找那个是亚当啊，亚当说啊，上帝啊，哎呦，那是你给我造的，这个是女人。然后就找到夏娃，夏娃你干什么事啊？这是神你所造的蛇让我吃的，你推我，我推你，就是那这个打太极，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就是不负责任。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家里，无论是在单位里的话，发生的问题人都是喜欢推来推去，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发生的问题，发生的矛盾，人都喜欢推来推去，推卸责任。当人喜欢推卸自己的责任的时候，那么人就很能够很难改变自己的行为啊。当你推卸你的责任的时候，你就很难改变你的行为，因为你没有责任，你都是对的嘛。也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想有句话叫什么，江山什么易改，本性什么难移。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都看到别人的问题，没看到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要改，自己不用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所以我们除了引导孩子信神爱神之外，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要知道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做错了事情需要承担后果，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也要承担后果。当然如果是做对的事情，做了美好的事情，你播种了也会有收获，你也会有美好的结果。所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让孩子要承担自然的结果。许多父母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干预这个自然的结果，导致孩子很难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觉得痛苦都是一件坏的事情吗？你们喜欢痛苦吗？不喜欢。为什么上帝这么狠心允许我们有痛苦？因为这是上帝的智慧呀。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这里的话我们也利用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结果所要面临的一些，让人面临一些痛苦。打个比方说，有许多的父母喜欢怎么样，都是喜欢跟着孩子喂饭。可能在这个是北美的话，就不是说那么的严重，也许吧。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其实是蛮严重的，但是在北美的话也有。怎么说呢，就是父母喜欢跟着孩子喂饭，特别说如果是父母还请了这个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过来帮忙看孩子的话， 那就更容易了，就怎么样，跟着孩子跑，对不对？跟着孩子喂饭，甚至孩子四五岁了，五六岁了，孩子吃饭的时候到处跑，到处跑，然后啊，吃吃吃，快跑快跑，吃吃吃吃吃，乖，那跑来跑去，就两个人就是像捉迷藏。那个孩子看着啊，那个是爷爷奶奶追的好爽啊，他到处跑，装到床底那里去，对不对？所以边跑边追，一餐饭的话一个小时都吃不完。坏处是什么呢？坏处不仅是吃得慢，更重要的是孩子不知道吃饭是自己的责任，孩子根本不知道吃饭是他自己的责任。有些聪明的父母呢，规定孩子吃饭的时间，吃饭的地点，吃饭只能够在饭桌上吃，开饭之后45分钟要吃完，可能大人的话可能15分钟20分钟都能吃完，孩子你还小，45分钟要吃完，否则的话饭菜就收走了。开始的时候孩子他不知道吗？不当一回事。可是的话只要他不吃饭，你真的45分钟之后在饭桌上把饭菜收走了，到了时间他没得吃，你不用追他，不用跑，过了几次之后，哇，他知道如果我不乖的话等下肚子很饿。这个就是呢，饿的话是一个痛苦，对不对？当然不是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知道了，这个叫自然的结果，我不好好吃饭的话会有后果的，等下肚子会饿的。这样子的话几次之后的话，或者几天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培养出了他的责任感。饥饿是他不好好吃饭的自然的结果，他饿了你可怜他，中间给他零食，这就是干预的自然的结果。他永远不知道他应该要好好吃饭，反正饿了爸爸妈妈会给零食，反正饿了爷爷奶奶会给零食。结果的话，做父母的就干预了这个自然的结果，所以的话他就学不会。我们要让他面对自然的结果，他才能够学会他自己的责任。有另一种现象的是什么呢？父母就给孩子包办了一切的这个家务，给孩子收拾，这个是玩具，给孩子收拾房间，给孩子预备他的书包等等。当然的话父母需要帮孩子收拾，但是的话并不是说收拾所有的东西，他还是有他的责任。所以有些父母的话连孩子的书包都收拾，然后孩子的鞋带都给他系好，所以一切都由这个父母来包办，然后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孩子知道他唯一的责任是什么。十诫里面第一诫你不可干家务，第二诫你要好好读书，所以他知道他唯一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好好读书，是这样子。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就很难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承担责任，他在工作当中的话其实也很难适应的，很难有竞争力，因为不懂得去承担责任，所以他在工作当中他也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当他进入婚姻之后呢，他会很期待他的配偶怎么样，他的配偶会怎么样，他期待他的配偶像他的老爸老妈一样。可是他结婚了之后，他是娶了配偶，他是娶了他太太，他是嫁了一个老公，那个人不是他的老爸，不是他的老妈，不会像他的父母之前那样的照顾他。这时候的话如果两个孩子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结婚之后会怎么样？你期待我，我期待你，你期待我干家务，我期待你干家务，你希望我做饭，我期待你做饭，这家里的东西你期待来，我期待去，你看我，我看你，最后的话是你瞪我，我瞪你，夫妻之间这个矛盾就来了。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说我们有爱的责任，我们有付出的责任，我们训练儿女最重要的是要训练孩子爱神爱人。要爱神爱人，心态当然是好的，如果你叫他背圣经他能够背下来，但是他有没有真的去做？如果背下来的话他的头脑很发达，但是从来不去做的话，他的灵性还是很软弱，他的手还是很软弱，他的身体还是很软弱，他不可能能够真正的用他的行动来爱神爱人。因此做父母的要留心训练儿女的生活技能，训练儿女承担责任。感谢主，我真是为着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是神的家中承担责任，做许多的事情，台前幕后的，唱歌的， 播放 PPT 的、管控音响的、门口接待的、爱宴厨房里面的，还有 nursery 里面教主入学，我们都在一起的承担责任，这个神的家才会兴旺。但是要神的家兴旺，这种训练的话，在神的家也训练，在自己的生活的家庭里面也训练，包括训练我们的孩子，孩子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很激烈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训练他的生活技能，训练他勇于承担责任这种品格的话，那么他将来就比较容易在众人当中，特别是在一个喜欢推卸责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就比较容易脱颖而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显得他是与众不同，是这样子。所以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首先要训练孩子的心，其次要引导孩子信神爱神，第三的话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第四的话还要训练儿女离弃罪恶，要训练儿女离弃罪恶。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天然的罪性，再乖的孩子也会有他行差踏错的时候，即便你的孩子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但是的话，基督徒的话也一样有需要成长的地方，基督徒也会有行差踏错的时候，基督徒也会有犯罪跌倒的时候。另外的话，这个世界是个非常险恶的世界，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做父母的应该要有意识的来训练儿女离弃罪恶。这种训练有些时候是提醒，有些时候是责备，有些时候甚至要责打。哇，说了要责打会不会违法？但是圣经箴言这么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呢，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是管教的杖，并不是很大的，就是是指小鞭子，责打孩子只能够用小的鞭子， 只是要让把孩子打痛，不能够把他打伤。责打孩子只是用比较小的孩子，不是用很大的孩子。这个问题在美国很敏感，处理不当会违法，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违法。但是的话，大家你要明白，孩子是需要管教，管教的话是什么意思？请问考一下，是我刚才讲的管教是什么意思？ discipline 是什么意思啊？管教其实是训练，当然的话管教包括我们所谓的管教责罚的这部分，训练也很重要。所以的话管教的话包括这个是训练，训练里面的话包括鼓励，包括责罚，包括批评，包括鼓励。管教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按着这个是管教负面的，这个是批评纠正的时候的话，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不舒服，孩子会反抗，会不满，然后又哭又闹。做父母的话，哇，做父母的就更难了。我愿意自己哭都不愿意孩子哭，愿意自己痛苦都不愿意孩子哭。因此的话，所以管教孩子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很困难，对父母来说，可能如果孩子玻璃心，父母的心就更碎了一地，看见孩子这么哭，自己的大哭，是吧？所以管教非常的不容易，很多时候做父母的管教轻轻的管教下，看见孩子反应这么大，怎么样，不忍心就放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做父母的，请记得管教孩子对孩子是有好处的。我们能不能一起说管教孩子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一起说好不好？管教孩子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不是我乱说的。希伯来书12:11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为了训练这个是儿女离弃罪恶，孩子应该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及时的管教，管教孩子，训练孩子离弃罪恶，应该从小做起，越早越好。有些人以为孩子还小还不懂事，等孩子再大了才管教，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孩子越大越不好管教，越不容易被训练了。训练儿女离弃罪恶最好是从小做起。你想想一个 孩子小好训练呢，还是孩子大容易训练？当然是小的时候好训练了。所以箴言19章18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原先之意是什么呢？你不管他，你不管教他，不训练他，你是任凭他的灵魂走向灭亡，很可怕的事情。但愿我们做儿女的注意，不要惹儿女的气，同时呢，不要放松对儿女的管教。这个不要放松对儿女的管教，管教儿女不是叫你惹他的气，而是让你的话，你要继续的纠正他，让他走在正道当中。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地方啊，我们可以读到，这个是以利，这个祭司以利，他的家庭悲剧，非常的可悲的一个可怜的一个故事。那么圣经这么说，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以利是祭司，但是他的儿子居然不认识神，这是很可惜哈。他说这，那他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他说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拿三叉的尺子，将叉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祭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肉，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刻给我，不然我便抢去了。如此这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然后到后面22节，他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会幕门前伺候的妇女苟合，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的里面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会不听父亲的话？为什么？因为父亲太温和了，太温柔了，他们从来不把父亲的话当成是真话。的确，以利对儿子的管教也不是来真的，不是来真的。他自己的儿子在圣殿这公共的场合这么坏，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要等到以色列人忍无可忍向他投诉的时候，才轻描淡写的轻轻的劝一劝。他对儿子的管教基本上可以说是什么，叫袖手旁观，放任自流。他的劝勉也就是叫意思一下，实际上真是叫袖手旁观，放任自流。以利对儿子的管教很宽松，儿子也很 happy, very joyful, 很高兴，对不对？有个快乐的人生。但是的话，他现在快乐，他就会继续的作恶得罪神。结果的话是什么？孩子高兴了，神愤怒了，神的审判临到以利和以利的家。后来的话，以利的两个儿子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战死沙场了，应验了神对他的预言，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为什么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父亲对孩子没有管教。你回去看撒母耳记第二第三章，因为父亲没有管教孩子，孩子到一个地步大大的得罪神，最后的话神借着敌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三节，神这样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这个他就是以利，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要管教孩子。以利家的悲剧给我们很多的警戒和提醒，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我们一定要管教孩子，我们一定要训练孩子离弃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在服侍主，我盼望多多的鼓励弟兄姊妹，但是有些时候 我也不得不说一些比较沉重的话，说一些不那么好听的话。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其实真是一个很乐意鼓励人的，我很乐意鼓励人，我很不喜欢说批评责备的话。但是有些时候不得已，我可能会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你们能够体会我的心肠，这是我的责任，我要鼓励，但是我也要劝勉，有时候甚至要责备。盼望弟兄姊妹可以体会我的心肠。亲爱的家长们，你是否很有意识地训练你的儿女远离罪恶呢？盼望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留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父亲。合神心意的父亲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就体现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包含正面反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要注意避免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的话，要积极去做的，就是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也就是说要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分享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只分享了只要照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要训练孩子的心，要引导孩子信神爱神。第三，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第四，要训练儿女离弃罪恶。这四方面，所以养育儿女的秘诀归纳起来就是两大方面：第一，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的话，要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做起来很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主要不是听我们怎么教导，而是看我们怎样做人。如果孩子很不听话，很悖逆，孩子一定有他自身的问题，一定有他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也一定要自己省察，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教导跟我们的生活是否一致，我们教导孩子爱神爱人，我们自己是否爱神爱人，我们教导孩子要勤读圣经，我们自己是否勤读圣经，我们教导孩子要离弃罪恶，我们教导孩子不要被游戏捆绑，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教导孩子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自己是否在那些网络上流连忘返？我们教导孩子要承担责任，我们自己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教多少遍，我们讲多少话也没有用。因为孩子们只要是模仿我们怎样生活，而不是听我们怎样教导。教导的材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教导的能力就是我们真正遵循真理的决心，教导的基础就是我们做人的榜样。孔子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我们的榜样不好，你怎么讲怎么说怎么吼，孩子不听。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孩子心悦诚服，想效法我们。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赢得儿女的尊敬，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教导。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父母。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姐妹都不是父亲，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也还不是父亲。那么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带来怎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神的话语从一个角度针对某些人，神的话语对某些人讲的，对我们所有人也都有用。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说要吩咐我们要去领人归主，要传福音。不仅如此，要怎么样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就是怎么样的意思，让我们要生养属灵的儿女，让我们要养育属灵的儿女。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父母，每个基督徒在属灵方面也都要做合神心意的属灵上的父母，就是要栽培别人。那么在我们栽培别人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栽培谁？栽培别人之前，首先要栽培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是怎么应用呢？刚才我们有了四方面，那我们应训练孩子的心，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的应用啊，就是要保守自己的心啊。第二方面的话， 我们引导孩子信神爱神，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栽培自己对神的信心和爱心，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感，我们要训练自己离弃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里面自我省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榜样。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是基督徒，世人都看见我们。行得不好，人说啊，基督徒，摇摇头。我们行得好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人家看，你看这个谁谁谁是基督徒，你看他多么的有爱心，他多么的认真，他多么的负责，他多么的愿意不辞辛劳的帮助别人。当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会将荣耀归给我们这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孩子们因我们的生命的榜样而被建立，但愿弟兄姊妹因我们生命的榜样而被建立，但愿世人因着我们生命的榜样而被吸引归向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省察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赐下生命气息，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天父上帝主，你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慈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来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帮助我们能够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引诱迷惑当中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你，让我们能够栽培自己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肩负什么的责任，我们是父母，我们该肩负什么的责任，如果我们是别人的儿女还不是做父母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又应该回应怎样回应我们在神家中的责任，在单位里面，在企业里面，我们要怎样承担我们作为员工的责任，承担我们对朋友周边的人的责任，你来带领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远离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能够保守自己成为圣洁，以致能够合乎主用。愿神也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下面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 我要紧紧跟随你，以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主，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歌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